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六月九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
六月九号是香港人反抗逃犯条例修订的反送中运动一周年纪念日。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称，香港各个方面都要从这件事件中吸取教训，因为香港承受不起这些乱局。同时，一些香港人继续抗争，反对港版国安法。林郑月娥在出席星期二例行行政会议前讲到自己的想法时话，过去一年香港经历的困难有目共睹，但由于这些严峻局面产生了今日要处理的工作。林郑月娥称，每个人都要吸取事件教训，特区政府亦都要吸取教训，立法会议员同佢自己亦都要吸取教训。原因是香港承受唔起呢啲乱局。林郑月娥仲表示，香港市民希望稳定安宁嘅环境，可以喺呢度安居乐业。会计审计公司毕马威同埋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最新发表嘅一份报告话，中国对澳大利亚嘅直接投资在2019年下跌将近六成，而且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及澳大利亚政府对外来投资的审查，在今年会进一步下降。路透社星期二报道，援引报告作者悉尼大学中国商业与管理教授亨德利希克的话讲，截至到去年12月30号，双方达成的投资协下跌了四成三，下跌到42项，投资额下跌六成二，下跌到24亿美元。他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到澳大利亚的在2019年下跌的幅度大过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西方国家的投资。在美国加大针对华为施压之际，丹麦方面表示，仅是会用来自被视为安全盟友的国家的 5G 供应商。此举为丹麦弃用华为做出姿态。网上技术新闻网站 IT Watch 星期一报道称，丹麦防部长布拉姆森表示，为了保护丹麦和丹麦人，我们希望和我们已经结盟的国家合作。目前丹麦的几间大型电信商北欧三电信、特利亚电信和挪威电信还未有选择 5G 服务供应商。去年丹麦最大的电信营运商 TDC 在 5G 网络建设上选择使用爱立信而不是华为。TDC 表示，这个是一个商业的决定，但并非无视外界对华为和信息安全的普遍担忧。总部位于深圳的华为处于美中两国争论的中心。华盛顿方面表示，该公司的 5G 技术可能被北京用作间谍工具。华为否认了这些指控。上个月特朗普政府采取行动，试图阻止华为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晶片供应，引发了中国将会采取报复担忧。一项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起源的新研究发言，新冠病毒并非起源于自然。还有科学家指出，病毒去年十月就在中国中部地区出现并传播。挪威病毒学家索伦森近期发表在生物物理学季刊上的一项研究，表示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的某一些序列似乎是人工植入的。这一项研究还写到，科学家发现病毒自爆发以来缺乏突变，表明病毒已经具备和人类共存的能力。索伦森星期日6月7号接受挪威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导致新冠病毒感染的病原体的特性和 SARS 有很大不同，这些特性以前从未在自然界中被发现过。新冠病毒并非起源于自然的推论还得到了英国军情六处的前负责人迪尔洛夫的支持。据朝中社报道，北韩表示将会在星期二6月9号切断与南韩的通讯联络线，这个是北韩断绝与南韩所有联系方式的第一步。北韩几日以来一直猛烈抨击南韩，威胁称如果南韩不采取措施阻止脱北者向北韩散播反北韩的传单和其他材料，北韩将会关闭位于开城工业园区的两韩联络办公室以及其他的项目。
報道話，包括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和北韓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委員長金英哲在內的高級官員決心徹底將對南韓的工作轉變為對敵的工作。報道還說，作為第一步，北韓將會在當地時間6月9日中午切斷兩韓聯絡辦公室的兩韓通訊聯絡線。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道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香港有团体举办抗争的艺术展览，希望能够提振士气。我们亦会报道分析英国接收香港人是否对中共的去将胜势。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反送中运动一周年，从此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香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反送中运动6月9日届满一周年，这个是香港历来最持久的社会运动，创下参与人数达到200万的最大型和平游行纪录，亦发生过多次激烈的警民冲突。截至今年的5月底，被捕人数是接近9000人的。这一场没有大台，主要靠网上讨论区和流动通讯程式动员的流水式社运，改变了香港的社运模式，以至政治社会面貌，甚至是引发了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启动制定港版国安法的立法程序，将会透过香港基本法的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实施，令到香港从此变得不一样。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2019年2月，港府宣布为了引渡台湾杀人案港人疑犯陈同佳，修订逃犯条例，允许香港政府以单次个案形式处理中国大陆和台湾等地移交逃犯的请求，触发香港史无前例的反送中示威浪潮。2019年6月9日，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动反送中大游行，要求港府撤回即将在3日后，即是6月12日在立法会进行二读，俗称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引发超过100万人在炎炎夏日上街游行，揭开至今一年仍然未结束的反送中运动序幕。特首林鄭月娥在百萬人上街之後，仍然堅持不撤回修例草案。大約四萬名市民去年6月12日包圍立法會大樓，阻止草案二讀，有抗爭者衝擊警方防線，企圖衝入立法會大樓，警方施放催淚彈驅散，波及數以萬計和平的集會人士，並且首次向抗爭者施放橡膠子彈、布袋彈、海綿彈等的彈藥，造成超過80人受傷，32人被拘捕，其中5個人被控涉嫌暴動罪。事發之後，民陣再次號召6月12日上街反送中遊行，多達200萬人響應，創香港最大型和平遊行的人數紀錄。遊行訴求由單一的撤回修訂逃犯條例演變為五大訴求，加入了取消612暴動定性、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釋放被捕抗爭者和爭取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參加過去年的百萬人和200萬人大遊行，他記得當時很多人穿上黑衫，在夏天的星期日一般人不會穿黑衫，但是他見到很多穿黑衫的人逼滿了大馬路，甚至橫街小巷都是黑衫的人潮。
I think this was the movement of the young people of Hong Kong following on the umbrella movement in 2014.
李柱明说，去年的反送中运动是香港年轻人对2014年雨伞运动的延续，主要是由于年轻人对民主的追求已经越来越没有耐性。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去年的反送中运动实际上是多年累积的不信任造成的爆发，不单只是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不信任，也都是对北京中央政府、香港政府，甚至也都是对香港司法制度的不信任。他认为这些不信任是源于一些深层次矛盾和对逃犯条例修订的误解。据当时一些主流传媒在6月9号大游行进行的问卷调查，高达 90% 的游行人士不了解修例的内容，以为在香港犯法都可能被移交到中国大陆受审。
不但是对大陆不信任，是对香港司法系统不信任。他不信香港法官是不会将香港犯罪的人送回内地，过去百几年其实是没有发生过，回归二十几年都没有发生过。我们的法律是非常之严谨的，是不可以这样做，但是仍然相信，九成人仍然相信。那 你是不是觉得很悲哀？我觉得很悲哀。
200万人大游行之后，香港政府仍然没有回应游行人士的五大诉求，大型游行示威越演越烈。2019年7月1号超过50万人大游行，有示威者冲破警方防线，史无前例占领立法会大楼，在会议厅涂鸦。7月21号晚，大批示威者突袭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向大门上的中国国徽投掷黑色的漆弹。当日的晚上，元朗西铁站发生白衣人无差别攻击市民事件，警方延误大约40分钟到场，造成几十人受伤，被指警黑勾结，经此一役，警民关系跌至低点。其后8月31号防暴警察怀疑在太子地铁站无差别袭击市民，更加有警察打死人的传闻，警民冲突越演越烈。有前警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看到831的警民冲突画面都流下眼泪。由2019年6月9号开始的反送中大型游行示威，每个周末持续不断有不同的团体在全香港各区接力发起不同的游行集会，反送中运动变成舞大台，主要靠网上讨论区和流动通讯程式动员的流水式，即是 BeWater 社运，改变了香港的社运模式以至政治、经济、社会面貌。为了防止示威者冲击地铁站、政府和立法会大楼、警局、中资银行等的商业机构和行政机关的大门，都装上了钢门、大型的路障等的保安设施。示威热点例如金钟政府总部附近的行人天桥加装了铁丝网，阻止示威者由高处和警方对峙。经过去年11月中大和理工大学校园攻防战之后，原本向公众开放的大学校园很多都实施半封闭式管理，进入中大校园现在必须登记个人资料，理工大学的大门更加加装了闸机和铁闸，香港街头到处可见铁网和路障围成的景象。支持反送中运动的甜品店老板梁二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看到一年来香港街头的变迁，他感到心痛和荒谬。
铁丝网或者什么根本就不应该在香港见到，所有东西你会觉得好像我自己感受到中国其实根本就已经放弃了香港，他不会理你的，总之他现在是要打压到你，是要信服他为止，即是样样东西你都要依随为止，如果不是你就自生自灭咯。
反送中运动亦都改变了香港的经济环境，有抗争者提倡抗争日常化，呼吁抵制支持警队或者中资的蓝店和红店，甚至在游行示威期间破坏这些店铺，而支持抗争者的黄店亦都应运而生，形成了以餐饮为主的黄色经济圈。二 Yiling 的甜品店就是其中一间黄店，它的店铺设有连龙墙和贴上反送中运动的海报标语，成为相同理念的顾客的聚脚点。它自己亦都在生活上支持其他黄店实践抗争日常化的理念。
人哋會望到黃色其實都幾團結喎，就唔似得藍色咁樣，即係到就算自己中意嘅就去啦，唔理黃定藍，人定歡迎你都入去咁樣，佢就唔會咯。
由2019年6月嘅炎夏到2020年1月底嘅寒冬，反送中運動每個週末嘅街頭抗爭持續不斷，至到1月23號，香港衛生署宣布首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抗爭者亦都因為防疫而暫停舉行大型抗爭，不過每個月的21和31號仍然有紀念721和831事件的活動。三月底港府實施限制公眾地方不可以多過四個人聚集的限聚令，警方多次向街頭和商場示威的人士發出限聚令告票。據香港明報6月7號引述警方消息，截至到5月29號拘捕了8981人，當中超過1700人是未成年，比率 19%， 有1749人被檢控，檢控率 19.5%。 警方統計數字都顯示，去年6至12月一共發射了16138枚催淚彈和10176枚橡膠彈，而今年1至5月大減至分別85枚和32枚，反映今年的街頭抗爭開始降溫，而過去一年的被捕人數和警方使用彈藥的數量都創歷史新高。為了遏止持續不斷的反送中運動遊行示威，中國全國人大會議5月28日通過有關《港區國安法》的決定草案，授權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港區國安法》，透過本法附件直接由香港政府頒布施完全了解香港本地法程序，是前所未有的步伐，預計最快可能在今年9月實施。民主派批評此舉令到一兩制完全失望，形容是一個內的終結。事件亦都引起國際關注，美國總統特朗普5月29日在白宮宣布，中國已經以一國一制代替一國兩制，香港不再具備充分的自治，可以得到美國在主權移交之後給予的特殊待遇。香港美國商會在6月1至2日進行問卷調查，訪問了180間會員公司，大部分是美國在香港的公司，53%的受訪者表示十分關注港版國安法，30%的受訪公司表示頗為關注，接近65%的受訪公司認為最令他們擔心的是現在的法例和執法範圍含糊，危害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損害營商環境。香港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碩士課程講師陳偉信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對於營商環境或者對於大公司來講，不穩定性意味著風險。就美國商會的調查結果，有接近60%的受訪者對國安法表示極度擔憂，他對這個情況感到不樂觀。
The fact is t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1.4 trillion Hong Kong dollars in terms of US holding, the total valuations of Hong Kong stock markets.
陳偉信說，另一方面，美國投資者持有由香港發行的股權價值是14000億港元，所以如果美國的制裁包括禁止他們的公司投資港股，或者針對在美國的香港公司進行更加嚴格的審查，這樣對香港的公司或者對香港社會將來會帶來的是更大的影響。身兼基本法起草委员的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质疑这次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程序违宪，因为基本法是香港的小宪法，当中规定只有香港的立法机构能够制定法律。
I think Beijing wants to make sure that even if the Democrats were to win the next elections in SeptemberAnd form the majority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eijing can still enact laws for Hong Kong.
李柱明话，佢认为北京系希望确保，即使泛民主派喺今年九月嘅立法会选举赢得大多数议席，北京仍然可以直接为香港立法，例如逃犯条例。有咗呢一次嘅国安法嘅先例，北京将来就能够同样制定逃犯条例。過去一年經常參與國際遊說、呼籲國際社會制裁中國的民間外交網絡發言人張坤陽，6月5日在香港大學一個大專聯校論壇發言表示，隨著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香港不再具備充分的自治，可以得到美國在主權移交後給予的特殊待遇，抗爭者爭取的攬炒，即是同歸於盡的策略終於實現。他認為反送中運動令到國際社會逐漸看清楚中共政權的真正面目，這次北京強推港版國安法加速了外國政府向中國攤牌，令到香港進入了一個大時代。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希望，展示了香港在美中博弈的獨特性。
我想香港人的行動是今次裡面好好的反駁，就是真的不是美中那麼簡單，而是有香港，有香港這件事擺在歷史的記載裡面，我們如何去左右美國和中國的博弈。我想這個就是香港的獨特性，而這件事就正正體現了啱啊，香港這個共同體，香港人如何優秀，如何足智多謀。
北京制定港版国安法的消息在5月21日传出之后，随即引起港人关注，查询移民的人数大幅增加。专门办理移民台湾的朗峰国际移民董事刘仲熙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就在5月21日当日晚上收到制定港版国安法的消息，一直到翌日的凌晨12:01都一直有顾客致电查询移民台湾的事情，查询的顾客急增了起码6-7倍左右。
很多都是自己开公司的，那就可能会说连间公司都执埋，跟着所有资产会走的。
据香港明报委托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5月25至29号成功访问815人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37.2%的受访者有考虑移居海外，较3月份的同类调查急增13%。考虑移民的受访者当中，87.8%表示是受到现时的局势影响。參與反送中運動、曾經受傷被拘捕的香港大學音樂系學生陳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身為一個藝術工作者，她不希望受到港版國安法這些法律去限制她的創作自由，她認為這些法律不可能令香港人信服，只會令反抗越大。陈小姐表示，今年的维园六四烛光集会令她重燃对抗争的信心，就算曾经被拘捕受过伤，她都会坚持继续抗争，拥有外国护照的她亦都不会离开香港。
我在香港留到最后一刻，即虽然我已经有外国的护照，但是我不想就这样走，因为始终香港都是我的家咯。如果我们走了的话，那哪一个会去重新再去即係標立呢個香港咧？
前立法會議員吳凱兒6月5號出席香港大學學生會聯校論壇發言表示，今年六四維園燭光集會30年嚟首次被警方禁止，反而成為一個不一樣的六四燭光集會，冇行禮如儀的儀式，香港人自動將抗爭的方式同八九民運連結起嚟，將燭光晚會變成香港人的活動，發揮香港人的主體意識。
香港人自動將這個維園的六四燭光變成另外一件事，它是將香港的抗爭活動跟八九民運那些學生的抗爭運動那個精神是連結起來，將這個燭光晚會變成一個香港人的活動。 你不覺得偉大嗎？我覺得是很偉大的，而且不是事先去開幾個研討會，大家商量過有什麼出路啊，找幾個人即是德高望重的教授來談談，教一下我們怎麼做，不是你自動是會做的。
与会的本土派人士都认为，经过今年的维园六四烛光集会，香港民族共同体终于被确立，终于出现了一个没有大台的六四集会，发挥反送中运动，不用等大台意见领袖去指挥，大家衡量个风险就主动去做的抗争模式，而且高呼香港独立口号的声音大过建设民主中国。有前线抗争者都认为，抗争的最终目标应该定在香港独立，不过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建议香港年轻人，如果他们认为抗争并没有达到任何目的，以暴力去抗争只会令他们更加难去达到目的，他们不能够期望一国两制可以容许香港独立。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亦都劝勉年轻人不要用暴力去抗争，他说会坚持以和平的方式站在道德高地，继续争取北京履行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给予香港人民主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李柱铭又呼吁国际社会敦促中国履行中英联合声明这个国际条约，如果有需要的话，英国政府应该将事件交由国际法院仲裁。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争取民主派协调参选人，在今年九月立法会选举实现史无前例赢取超过35席过半数的目标。他认为如果民主派或者反对政府的参选人被 DQ， 即是取消资格，可以证明香港人在港版国安法之下人权和高度自治被剥夺，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受到严重威胁，国际社会应该考虑进一步制裁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针对中国在香港强行推进港版国安法，英国约翰逊政府作出了香港自从主权移交中国23年来最强烈的回应，就是如果中国不终止港版国安法的话，英国将会扩大持有英国国民括弧海外护照，也就是所谓的 BNO 护照的香港人在英国的居留权，为这一批香港人移民英国而铺路。影响所及高达超过300万的香港人将会受惠的，这个将会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变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江正玲在英国首都伦敦的报道。
被中共环球时报形容为最害怕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英国，在脱欧前景未明、新冠疫情警报未解、经济上面临成平时期以来最严重衰退的时刻，不惜为香港与中国摊牌，只是虚张声势吗？或者到头来会不会雷声大雨点小呢？而放诸现实，英国能接纳多少香港人？英国社会怎样看待这件事？伦敦智库亨利杰克逊学会全球英国部主任罗杰斯对美国之音说，约翰逊政府宣布对香港 BNO 持有者扩大居留权的政策，对中英关系将造成持久损害，预料中国一定会对英国采取严厉报复。北京对英国的王牌莫过于中英自由贸易协定，英国是否真的准备如外相拉布所称，为了香港不惜牺牲与中国达成自贸协定？罗杰斯认为英方的立场是坚定的，除了港版国安法，违反具国际法规约束的中英联合声明同意香港自治维持到2047年外。罗杰斯指出，英国已经意识到在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变得更加专制的情况下，中国已不太可能成为英国期待的伙伴，而中国破坏香港一国两制，在更广的范围内则伤害了中国经济吸引力，削弱了自由贸易协定的优势。另一方面，新冠病毒大流行损害了北京声誉，罗杰斯说很多英国人现在希望看到英国逐渐与中国脱欧，他个人坚决支持英国政府政策变更，因为近年来中国共产政权已经证明是不可信赖且具深厚的压制性和侵略性。他表示不论台面或台下，他都不希望英国受到中国影响，如果独裁的中国不遵守1984年协议， 民主的英国需要采取其他措施保护自己的权利，负起对香港人的义务。不过英国大城市人口稠密，脱欧和约翰逊政府的支持者多少为反移民或移民强硬派团体。在此前提下，英国可吸收几多的香港人，谁又可以获得英国公民身份呢？到目前为止，英国政府的承诺含糊不清，亦未有计划细节。近年来推动 BNO 平权不遗余力的英国保守党议员西利指出， BNO 身份转换为英国公民需要时间，呼吁英国政府加紧脚步。前首相特雷莎梅的幕僚长提莫西同意这项呼吁，认为如此做不单止对香港人公平，且向世界展示西方捍卫其价值观，团结对抗中国残酷政权。从现实情况观察，英国必须与其他国家合作，才能够接收人数庞大寻求离开香港的 BNO 持有人。五眼联盟的其他四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都可以提供更多的目的地，但这些国家押金并未给予任何具体承诺。无论如何，在香港问题上，过去40年英国再三使香港人失望，失去了信誉。这一次英国需要做出坚定的保证，毕竟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对于英国，此刻已不是是否有能力对抗中国，而是英国是否负担得起这样做的后果。美国之音记者江静玲英国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去年8月，有香港人以反送中运动抗争者的造型作为蓝本，制作了 4.5 米高的香港民主女神雕像，并且携带这个雕像登上香港精神的标志狮子山顶。雕像事后就被人毁坏，事隔多个月，香港民主女神团队就举办展览，展出以抗争为主题的艺术品，义卖了和多名本地艺术家联名制作的迷你女神像，同时又展出新的版本，寓意是抵抗极权的香港民主女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四维在香港的报道。
展览主办方香港民主女神像团队发言人 Flash 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之所以筹办展览，是因为之前的民主女神像遭受到破坏之后，不想默不作声，尤其在面对香港这样的情况之下，虽然当时并未有港版国安法或者是国歌法，但是面对越发增加的打压力度，监声并非正途。他亦都说希望通过展览提振士气。 Flash 表示，展览的名称叫做我们仲未，当中留白的位置是希望参观民众投入他们认为尚未做到他又必须做到的事。他说他们想有一件事去令到同路人、同路的香港人去反思，到底去年他们做过些什么事，为什么会出来，有什么事是未做到的，然后就想他们问自己的内心有什么是他们觉得重要，然后要做的，今年要做的。展厅之中最引人瞩目的展品是一尊一手撑地、一手顶向天花板的民主女神像。 Flash 介绍，这尊的塑像是新版的民主女神，寓意港人面对打压仍然坚持，相较旧版是全新的塑像，这个版只是展出上半身。 Flash 又表示，原计划重塑被破坏的旧版部件，将它融入新版，但是后来因为展场受压作罢。香港艺术家、网络漫画家阿图系这一次应主办方的邀请，和多名当地艺术家分别制作多个迷你民主女神像，有关塑像将会公开义卖，筹得款项会捐于帮助抗争者的基金会。阿图对美国之音说，2019年和2020年是香港命运重要的转捩点，在这片土地可能变成一国一制之时，民主女神象征港人反抗的图腾，而这个图腾是抗争艺术的同时亦是一个行为艺术。他又说，一班手足将它放上狮子山，整个行为是除了塑像本身内容是讲抗争，本身这个行为亦是一个抗争。他又认为这个塑像日后将会写入香港的艺术史。至于艺术对于抗争而言有何意义呢？ 阿圖認為，從去年6月開始，香港社會有集體的創傷，甚至處於集體情緒病的環境之中，藝術就有在這裡撫平創口之餘，鼓勵港人繼續努力抗爭的心理效果。他說，你說如果要真正去解決目前所謂的香港人集體創傷的問題，其實不是民間可以做到的，其實是政府，政府只要回應訴求，有政改，有真普選。重組警隊，其實他想是很多香港人都會沒有在這個所謂集體的情緒病裡面，但是他們做不到，因為他們不是政府，而他們尋求一條出路去迫使政府做，而很間接地藝術其實可以很鼓動到人心，甚至是到了2020年這個月，大家都覺得無力感很重，很沮喪，好像很多人都沒有再出來的時候，他們搞這個展覽，大家見到這個展覽講給大家聽，他們還在這個地方，他們還在這條路上面陪著大家一起走。6月7日是這個展覽的最後一日，參觀的人數眾多，同樣趁著最後一日前往觀展的劉先生對美國之音說，過去一年香港發生了很多事，而在民主路上港人亦都經歷了很多，而展品本身就是承載過去香港人歷史的載體，文化和藝術其實是很重要的，香港過去這麼多年以來其實一直都被人說成是文化沙漠，藝術都是一路沒有用到，但是其實在過去一年大家見到很多文宣，他們亦都見到很多創作的人士，其實他們都非常之關注藝術是用來表達他們香港獨有文化的其中的一個媒介，他認為這次展覽裡面的展品甚至是不同的載體，其實真實地記載了他們在過去一年他們香港人的一些歷史，亦都是他覺得這些是絕無僅有，亦都是前無古人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黃四維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非關係研究專家說，受到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影響，很多非洲國家要求暫停支付債務的本息，或者以某種形式免除拖欠的債務。對中國和非洲的關係究竟有什麼影響呢？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一篇報導。
中國是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每年進出口總額超過2000億美元，中國還提供數十億美元的資助，在非洲展開進行公路、碼頭和鐵路等基建項目。但2019新冠病毒疫情使世界經濟遭受重創，非洲國家償還債務的能力受到影響，中國海外投資的願望亦因此下降。觀察人士正在努力搞清楚中非關係在疫情過後將會出現哪些的變化。華盛頓政策研究機構史丁生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孫雲說，中國經濟受到2019新冠病毒疫情的重創，這個絕對會削弱中國資助或按照過去的速度繼續支持非洲等發展國家展開基礎建設項目的能力。最受質疑的包括一帶一路倡議等中國眾多基建項目的未來。2000年到2017年，中國政府、銀行和私人投資公司向非洲國家提供了大約1460億美元的貸款。受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影響，很多非洲國家要求暫停支付貸款利息，或以某種形式免除債務。孫文說，並不只是一個非洲國家要求免除全球債務，他要講的中國這邊的情況很不一樣。首先，由於非洲國家需要向中國償還的債務數額巨大，中國是否能夠承受免除這些債務帶來的財政壓力就成為一個關鍵的問題。據估算，非洲國家今年一共需要向中國支付440億美元的債務本息。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和包括中國在內的20國集團成員國已經同意暫停要求世界最貧困的77個國家支付債務本息。中國已經表示可能會考慮進一步免除非洲國家拖欠的債務，但表示需要與非洲國家進行單獨談判。孫文說，中國的態度從一開始就很不情願，
这个并不表示中国不会就债务问题重新谈判或对债务进行重组，甚至进一步推后非洲国家需要偿还债务的日期。但是孙文说他认为中国不会无条件免除非洲国家的所有债务。非洲国家在债务问题上似乎不愿与中国发生对抗。非洲瑞纳新国际咨询公司负责人瑞远杰说，很多非洲国家领导人都认为举债是展开国家基础建设的关键，以带动经济的发展，帮助民众脱贫。瑞远杰指出，非洲国家为了满足国内基础建设的需求，每年需要投入680亿美元，他们自己没办法满足这些需求，必须寻找国际借贷，而很多借贷公司在中国。瑞远杰还说，当然债务有麻烦，即使是个人也不喜欢欠债，欠债从来就不是好事。他同时指出，非洲国家领导人决定举债兴建能源和公路等基建项目，是因为非洲大陆严重需要这些基建项目。从根本上讲，非洲大陆如果不进行这些基建投资，就没办法实现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但依然有人担心，一旦非洲国家无法支付债务的本息，中国会做出怎样的回应？比如说，吉布提的国际债务总额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0%，肯尼亚的国际债务占据国民生产值的份额是61%。这两个国家的主要港口建设都是中国提供的资金所建的。观察人员心，随着债务的增加，基建项目将会出现烂尾情况。中国债方在拿不到债务本息付款时，会接管非洲的基建项目作为抵押。瑞杰说，受2019年新病毒疫情的影响，有些基建项目将会破产或无法发挥效力。这些问题需要从结构性角度行更仔细的审核。上国家的政府需要在未来考虑这些问题，需要与中国开始筹划，并与中国协商。美国之音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国际社会强烈批评中国当局隐瞒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导致疫情在中国大爆发，并且酿成百年不遇的全球性传染病大流行，为世界各国造成大灾害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当局在刚过去的星期日发布了一本白皮书，为中共政府的疫情应对措施作出辩护。又声言中国和其他关系并没有因为疫情问题而受到损害。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在6月7日星期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并且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表示，中国政府并没有任何的延误和隐瞒，并且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通报了病毒数据和相关的疫情。但是马晓伟和白皮书都没有回应或者提及中国国内外观察家和批评者一直提出批评的问题，那就是中共当局在疫情发展的初期阶段，也就是在最有可能控制疫情，将疫情控制在小范围之内的最佳时期，中共当局实行信息封锁，并且进入误导性的宣传，导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染病，导致疫情大扩散，并且最终扩散全中国和全世界。马晓伟和白皮书亦都没有回应国际社会的另外一个强烈的批评，那个就是在疫情大扩散难以遮盖之后，中国当局实行严格至今甚至严酷的旅行限制，并且维持这个限制至今，导致至少几十万滞留海外的中国人归国无门。但是在疫情大爆发的时候，但中国政府不限制中国人出国，并且坚决反对其他国家实行旅行的限制，导致来自中国的病毒感染者将疫情扩散到其他国家。马晓伟在星期日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新闻发布会上面辩护，中国政府并没有任何延误和隐瞒，并且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通报了病毒数据和相关的疫情。而同时马晓伟和中共当局其他发言人以及当局一直并没有应对批评者提出的很多问题，其中包括在武汉疫情迅猛发展的时期，也就是2020年1月上旬，中国官方发布的疫情新增病例一度一个多星期，为什么每日都是零。此外，中共当局大力对内封锁疫情的信息，成千上万的中国网民发出的疫情信息，贴被中共当局舆论网络 管制當局刪除武漢醫生李文亮，僅僅是因為同七個醫生同時分享了有關的信息，就被武漢公安機關給予侮辱性和威脅性的訓戒，說他是傳播謠言而中共掌控的。中國中央電視台連續十幾次播發所謂的疫情謠言散播者被訓戒的消息。另外，在封鎖疫情信息的同時，中國當局還持續大力展開誤導性的宣傳運動。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在1月15日還發出通告說，現有的調查結果表明尚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的證據，不能夠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但持續人傳人的風險比較低。大多數觀察家一致認為，成千上萬的就是在這種信息封鎖誤導性宣傳的大環境之下感染了病毒，導致疫情在中國大爆發並且禍及全世界。中國當局對疫情信息的封鎖和瞞報受到美國、法國、日本等很多國家的公開批評，中國的盟友伊朗亦都對中國當局的做法提出強烈的批評。伊朗衛生部發言人蘇繼次表示，中共當局有關疫情問題的講法，中國當局發布的疫情數字是與全世界開了一個令人苦不堪言的玩笑。馬曉偉在星期日新聞發布會上面說，有些外國政客和媒體在病毒源頭問題上面搞有序推定，將病毒標籤化，將疫情政治化，還炮製炒作所謂的中國源頭論、中國隱瞞論、中國責任論等的論調，這些是毫無事實的根據，亦都是不講道理、不尊重科學的，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較早時中共當局控制下的中國官方媒體聲言疫情起源於意大利，後來又說起源於美國，但近來中共當局似乎又收回了這些講法。馬曉偉同出席星期日新聞發布會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徐麟都並沒有提及這個國際社會和中國公關密切的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立陶宛維爾紐斯，一名富有創意的餐廳老闆呢，將衣著時髦的櫥窗模特兒公仔擺放在餐廳的座位上，吸引顧客上門，並且幫助適應新的社交距離環境。這個情況亦為他的餐廳帶來了舒適寧靜的氣氛，並且幫助當地的時裝業促銷。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塔博的報導。
身著時髦服裝的槍廚模特兒在立陶宛首都的餐館就座，在新冠疫情隔離結束後，他們吸引了真正的顧客上門，並且幫助維持社交距離。這些服裝來自該地區的精品店，由當地設計師為槍廚模特兒度身訂造。舒適餐館店主白尼特爾布拉克說，昨日在他們將槍廚模特兒擺放就座之後，瞬間感覺這個就好像是一座客滿的餐廳，為餐廳帶來更好的氣氛，這個是這個項目的主要目標。昨晚他們已經感覺到效果，那時其他的餐廳已經迅速加入這項計劃。蘇加摩爾咖啡館顧客奧迪塔普拉基恩說，現在你肯定知道哪一度能夠坐，哪一度不能夠，這個比大眾好心情。真的，來到這裡我們面上都浮現了笑容。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出現使用槍廚模特兒或者假人來填補餐廳座位的想法，在美國穿著1940年代服飾的槍廚模特兒在維吉尼亞州的小華盛頓旅館幫助維持社交距離，使大眾之間的距離看起來沒那麼遠。美國之音記者塔博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我們看一看新冠疫情為美國的航空業帶來的困難。雖然美國政府為部分的航空公司提供了龐大的援助計劃，但是部分公司仍然計劃宣布裁員，因為他們難以應對新冠疫情封鎖對旅遊業的影響。美國航空公司之後的規模可能會比疫情大流行之前縮小很多。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航空和联合航空计划裁减 30% 的管理层以及技术支持人员。达美航空表示将会延长提前退休亦是买断的期限，以减少秋季的裁员。航运专家温斯顿表示这些行动不足为奇。温斯顿说，请要记住，航空公司的工作是有效利用它的资源，如果它们停飞了曾经有的航线，维持原样就没有意义，它们显然减少航线的范围。与此同时，对航空服务的需求急剧下降，因此它们是需要员工要少得多。新加坡理工大学教授比洛特卡奇表示，30%的裁员相当可观，但是过去的5年里面，航空业员工人数的增长比旅客人数更快。比洛特卡奇表示，在过去的5年里面，实际上美国航空业增加了大约25%的员工，从2015年3月的60万人增加到2020年3月的75万人。同时他也查看了旅客的人数只是增长了10%多一点。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新冠疫情援助救济以及经济安全法案所推出的薪资支持计划，美国航空公司是将会获得58亿美元的财政援助，包括增款以及是低息贷款。联合航空是获得50亿美元，达美航空是54亿美元，西南航空是33亿美元。美国航空有声明表示，虽然新冠疫情援助救济以及经济安全法案的资金有所帮助，但是该公司仍然是需要降低成本的结构，因为下季将会比原定的少飞100架左右的飞机。美国航空说，这个意味着更加精简的管理层以及是技术支持团队。在全球范围内，航空公司已经是停飞了大约15000架的喷气式飞机，并将会是一些的飞机用作货运机以赚取收入。在阿迪斯阿贝巴阿塞俄比亚航空的工程师最近正在是忙于改造他们的一些飞机。阿塞俄比亚航空客舱维修人员扎盖耶说，他们将客机改装为是货机，他们已经是改装了20架的飞机，每个的机种速度不同，但是改装的时间不超过36个小时。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在1月至4月期间是亏损了 5.5 亿美元，但是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则是保持乐观。该公司首席执行官盖布里马里安姆表示，他们看到夏季可能会恢复 50% 的航运业务，因为夏季是高峰期。他们看到大家是对封锁感到厌烦以及是疲惫。正像是好像你们这样，到欧美政府正在开放一些，民众也都开始出门，因为大家不应该被关在家里面。总部位于伦敦的廉价航空易捷航空也都是裁员，削减15000名的员工当中多达1/3的人。在几家航空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包括南非航空公司维珍澳大利亚航空以及是拉坦和阿维安卡这两家的拉丁美洲最大的航空公司。航运专家温斯顿说，这个对航空公司来说不一定是死刑。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院的温斯顿说，他们是需要暂停，他们是想要一个机会重组，将财务情况理顺。他们的债权人现时要等一等，不一定非要拿到钱，因为你要知道他们不希望进入清盘。专家认为，随着新冠病毒大流行的隔离解封，航空业的复苏将会取决于诸多因素，尤其是乘客对能否是再次飞行有信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音的时事经纬，下面看看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行政院宣布将会在未来7年之内争取最少100亿元的新台币，即是大约3亿3500万美元的经费，去吸引国际半导体制造商等等的科技大厂在台湾投资研发。未来潜在合作对象包括美光、微软、亚马逊等等这些大型的科技公司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敏仪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经济部在星期四6月4日发布领航企业研发深耕计划， 将会优先补贴新兴半导体、新世代通讯以及人工智能等三大领域，加速布局国际大厂在台湾的研发，预计未来每年将会影响超过400亿的新台币，大约是13亿4000万美元的研发投资规模，并且将会有逾6000位研发营运人才投入。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星期四在行政院会当中是表示，新冠疫情令到全球经济秩序以及产业供应链都面临重整，加上近期香港的情势恶化，这些都是对亚太区域和全球地缘政治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台湾应该在这个时候认清自己的角色。经济部技术处处长罗达生在记者会上面是说明，因应美中贸易战和后情，现时台湾有机会成为高科技研发中心的契机。经济部技术处处长罗达生在记者会上面说明，因应美中贸易战和后疫情的情势发展，国际厂在亚太战略上都考虑重新布局，而当国际大厂思考离开中国寻求第二地点的时候，这个就是台湾能够发挥优势的机会。罗达生强调，政府针对台湾产业的弱势部分选定补助的研发项目，但是在条件上面是需要能够带动台湾新南海的产业，需要能够同台湾内部的供应链人才资源是接轨。他透露，美国记忆体大厂美光、软体大厂微软、亚马逊以及是思科等国际电信大厂都是潜在的合作名单当中。根据台湾经济部的资料，2025年的全球三大高科技市场规模，半导体大约是18兆台币， 5G 应用大约是40兆台币，人工智能商机即是有330兆的台币。新兴半导体的领域，台湾政府将会优先补助下世代记忆体以及是高功率半导体，新世代通讯部分将会以开放式的 5G 网络新架构和低轨道的卫星为补助重点，人工智能方面则是希望能够打造新兴的智能模型以及是平台。经济部次长林全能在接受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举例，台湾在半导体制造以及封装的国际市场地位非常之高，但是台湾不能够自满于现时所掌握的优势，必须要放眼未来的新技术发展，这个就是需要有国际大厂一起来进行是垂直或者是水平的合作，以为产业创造更多的价值。一名台湾记忆体公司的研发高层对美国之音说，最近中国的记忆体厂商是表现优异，包括长江合肥长江以及是它的技术都是优于台湾的记忆体厂商，加上功率半导体是电动车以及 5G 基地台发展的关键，近期有很多的中国厂商是投入，这些都可能和台湾政府这次的政策是补贴有关。不过它坦言，行政院所提出的100亿台币预算对于半导体研发而言金额是太少，多数的厂商较有可能以现有的项目申请补贴，较不容易直接影响企业的重大研发决策，它的效益仍然是有待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敏仪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